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商素娇姐妹，朴素的素，娇贵的娇。商姐的先生是教会的执事，他们夫妻结婚前就信了主，并且也在教会结婚，但是上帝给商姐的考验不少，不论是婚后期盼有小孩，或者是后来生命中曾经两度罹癌，这每一段的历程都让她的身心十分的痛苦，甚至抱怨疑惑，但是也都借着基督信仰最终享有了内心深处真正的平安。因此商姐到现在还是热心分享信仰，希望朋友们都能够仰望依靠主。那么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过程呢？到底商姐历经了哪些心路历程？基督信仰又是如何兼顾她的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聆听商素娇姐妹的生命故事。商姐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平安。
是，欢迎商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请商姐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目前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是药学系毕业的，所以我目前是在医院的药局从事药师的工作。
很单纯上下班。那我知道您婚前就信了主，那么基督信仰是你原生家庭的信仰吗？
不是，我的家庭的信仰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民间信仰。然后我记得一直在高中的时候，每一年的年节或者是大年初一的时候，爸爸妈妈一定都会带我跑遍宜兰市的各大庙宇。
哦，所以你们是住宜兰。
是。
那小时候对于拜拜的印象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会去拜拜，大部分爸爸妈妈也是希望说祈求来年的平安。对，但是小时候我觉得对庙宇的印象总是不是很好，尤其是城隍庙是我觉得蛮阴森的地方，因为他一进门就看到那个七爷八爷，然后每次瞪着大眼睛看你，那我就觉得说还蛮阴森的。但是因为小时候也不懂，所以就是跟着爸爸妈妈拜。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只要有考试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带我去庙里抽个签。可是我觉得很疑惑，就是有时候那个签是上上签，有时候又下下签，那本来是要求他的平安，结果反而心里更忐忑不安。
就是说在拜拜的过程当中求签，有时候问同一件事情，可是出来的结果是很不一样的。
对对对。
那商姐您大致的一个成长背景是如何的呢？
我的爸爸他是一个木匠，妈妈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他们都很辛苦。因为我爸爸在他十岁的时候，我的祖父就过世了，然后他是家里的长子。那因为那时候我祖母才32岁就守寡，那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跟一个妹妹， 所以爸爸做过很多的事，他包括去摆什么小摊贩啊，卖东西啊什么这样子。然后因为祖母忧虑家里的生活跟祖父的过世，所以他常年都生病。所以在我妈妈14岁的时候，他就以童养媳进到我们家里帮忙。所以其实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的辛苦。但是爸爸妈妈自律很严，他们坚持让我们都可以念书。那我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就是两个哥哥，然后三个姐姐，我排行老幺。
嗯，
除了我二姐，因为她小时候发烧，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只念到小学毕业。那其他因为父母的坚持，所以大哥、二哥还有大姐、三姐，他们都是老师，也造就他们今天至少在生活上就是不予匮乏。那这个是我要特别感谢我父母，也是神的恩典。
嗯，爸爸妈妈真的很伟大哦。
对，
那刚刚说家里都是传统民间信仰的背景吗？商姐，你怎么有机会接触到基督信仰呢？
哦，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三姐她是师大毕业以后，她本来在宜兰教书，那后来就因为先生在台北，所以她就是考试请调到台北内湖国中，然后她就开始接触到信仰。然后当时她也邀我跟我那时候的男朋友，也是我现在的先生，就一起去教会。可因为当时因为内湖离我自己念的是台北医学院，现在的台北医学大学，所以就是有一段距离。然后再加上那时候对信仰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有时候就不是很持续的去教会。一直到我要毕业的那一年，我的大学同学邀我到我们家六张里的教会，然后才开始慢慢有比较稳定的一个教会的聚会生活。
嗯，所以是三姐领进门，然后后来是大学的同学在邀请才比较稳定啊。
对对
对。那所以之后商姐您的信主过程是如何的呢？
刚开始我们也是只是去教会聚会，然后一段时间以后都毕业以后，我们也论及婚嫁。那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婆婆家他们是一个长老会背景，其实我现在已经算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嗯，
可是因为我现在念大学跟我交往的时候，他从来没透露，也没有去教会聚会，所以我一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哎，我们需要一个基督教的婚礼。那因为我们在基督徒要结婚的时候都要先有受洗啊，然后婚前的一些基督教的纪要真理的一些造就，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神开启了我进入这个神恩典的这个大家庭里面。
嗯，所以就是结婚前不久的时候您才真正的受洗。
是。
那受洗之后感觉自己有没有什么改变啊？当时
我觉得受洗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不会再想要去庙里拜拜了，脱离了那个拜拜的那个偶像的信仰，然后就是开始学习到基督教的一个教会生活。那我们也参加一些团契还有成人主日学，然后慢慢的跟弟兄姐妹彼此学习分享祷告。那我觉得说我不是一下子就突然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感谢神，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借着各样的事情，对，让我的心里越来越踏实，我也越来越相信基督教的信仰是我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最值得我信靠的这个信仰。
嗯，那先生也是在你们论及婚嫁然后您受洗之后，他个人的信仰生活也是逐渐的就这样子一起稳定下来。
对对对，非常的感谢主。他一直讲说他是一只迷途的羔羊，终于还是被神给找回来了。
嗯，
对。
那夫妻都信了主嘛，哦，婆家又有相同的信仰，所以婚后家人之间的沟通应该就顺利一些吧。
嗯，其实我觉得感谢主，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台北，然后因为婆婆她之前他们是住屏东，那后来搬到高雄，但是我觉得在基本上我婆婆她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所以只要我们每一次回去，譬如说寒暑假或过年或者是比较大的节日回去的时候，只要碰到礼拜天，婆婆一定带领我们全家，就是我先生，我后来加上有小孩还有我小叔他们全家，那小姑一定都要去教会做礼拜，然后纵然是过年他也一定先做完礼拜下午才可以去哪里，所以我觉得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感谢神。嗯，
那么结婚之后啊，你跟先生就期待很快有小孩吗？
嗯，其实一直我们都很想有小孩，那刚开始我们是觉得说啊，就让他自然这样子， 可是大概过了五年以后，包括教会，包括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都会说，诶，什么时候要生孩子啊？那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压力这样。那我们也开始就是寻找妇产科的医生。但是看不孕症其实是一个非常冗长的一个检查。比如说你要先从一些基础体温，然后再测说你输卵管有没有通，然后再看你的子宫啊或者是各方面的情况。那我们就这样持续的一直在做这些检查都没有问题。那也找中医调整体质。可是在几年当中也都一直没有消息。那后来就是开始有做人工受精，做了几年也都没有什么消息。那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觉得说，在整个心理的这个起伏是非常大的。
嗯，是啊，这边几年那边几年，这样听起来不是已经就非常久了吗？
对对对，没有错，真的是。那我就说，其实我感谢主，就是我在医院上班，所以至少在整个的时间比较可以配合，至少要去做一个超音波的追踪，看你的卵泡有没有成熟。那成熟以后就会排卵，那排卵的时候还要跟先生配合。我记得我大概至少做了大概两年的人工受精，那每一个月的期待又每一个月的失望，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煎熬。
嗯，
对。
那因为特别是在基督信仰当中，圣经有讲到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嘛，那生孩子的事情，你跟先生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当时你们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其实每个月的这个期待，对，然后就开始测基础体温，然后到整个又没有，每个月都有一个很大心情的起伏。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也算是一个很大的煎熬，而且我觉得这种苦有时候又不能够向外人诉说那么清楚，所以其实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你就是独自的流着泪，然后继续的跟神祷告。但是我觉得感谢神，就是神让我们没有失去希望，我们永远就是持续不停的祷告，然后我们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我们需要大家的祷告。对，那我是觉得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一样紧紧仰望神，抓住神。我那时候就跟我先讲说，除非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去领养，或者我会顾你后面的生活，你不用为孩子担心。那因为神没有这样告诉我，那我们就不放弃希望，我们继续努力的持续祷告，我们也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祷告。
嗯，所以这个盼望是存在的。
对对，
然后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这种支撑带导，
是，
就是当时信仰对你们很大的帮助。那么在你们的祷告当中，有没有曾经领受什么样神的意念或者是话语呢？
那时候我觉得每当我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神啊，这就是你要给我的答案吗？虽然外人看起来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不太有希望，但是我一直都不放弃。那因为我一直跟神说，亚伯拉罕的应许也会在我身上吗？对，那当然神没有直接给我答案，但是神成就了。那因为那时候我会做人工受精，有一段时间必须要打一些黄体素或者排卵药，然后在那个时候，因为我在三军总医院上班，所以我的主治大夫他是军医，所以有时候会被调派到外岛，然后刚好他就要去金门三个月，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你就休息一下，因为也打了排卵针了，也让身体休息，然后等我回来我们再说。结果在医生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竟然怀孕了，真的是感谢主。
哦，所以真的是很奇妙哦，在没有医生医疗行为的协助之下，上帝就让你自然怀孕了。
对，然后在这个当中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父母亲因为长期为我不孕也是很担心，那我三姐就一直跟我爸传福音，那我爸就讲说他跟神许愿说，哎，如果塑胶生一个儿子那我就信主。
嗯，
结果在我结婚九年以后，上帝给我一个孩子，然后我爸爸也因为这样子决志。
哇，九年，好长的等候哦，但是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对，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我的儿子家俊他是在10月20号生的，结果我们教会大家就 为我们祷告嘛，然后也为其他结婚的夫妇祷告。所以在这个半年当中，你知道吗？神赐给我们教会六个新生的 baby， 半年生了六个。在因为在之前我们教会有一段蛮长时间都没有生 baby， 那从我们之后生了六个，对，那其中有三个男婴，三个女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对，神所给我们的真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嗯，所以虽然这么长时间的等候，不过带出了夫妻信主的祝福哈。
是的。
嗯，但是后来商姐你又遇到了人生一个很大的波浪，就是不知道是在孩子多大的时候你罹患了癌症。
是。
嗯，那是不是跟听众朋友们也谈一谈这段过程？
对，在我生了小孩以后我们就非常的高兴。对，然后在我儿子十岁的时候，其实有一天晚上我就无意中摸到我的乳房有一个硬块。
嗯，
然后当时也不以为意，以为说是经期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纤维囊肿的硬块。结果在有一天我睡觉的时候突然半夜起来，然后有个声音跟我说去检查吧。
嗯，
对，然后我就在那个礼拜六因为休假，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一个超音波的检查。那在超音波的检查的时候，医生可能是怕病人紧张，他就跟我聊了一下，那知道我是员工，那他就跟我讲说，那礼拜一我跟你安排你来做一个那个摄影。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可是礼拜五我要上班呢，那很严重吗？他就讲了一句，他说你的健康重要还是工作重要？那因为当天是我自己去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忐忑不安，我就跟我老公说，医生怎么这么讲，难道我很严重吗？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去做检查，就是确定是不好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医生检查的时候，他看了那个影像，他就说因为有一些钙化点，那这个乳癌就会有这种现象。然后神为我预备一个非常好而且有效率的医疗团队。你知道我的医生就跟我讲，他说那你能不能等一下，我帮你找一个医生。然后就我开刀的医生，他看完门诊以后，他就上来直接帮我做切片。做完切片他跟我讲说，你去吃个饭，等一下回来我们先看冷冻切片。因为在整个做的时候我有问医生，他说以他的经验 90% 是不好。
嗯，
然后他说不过我跟你做确认。后来又去他就说不好，然后医生也讲了，他说这个东西你如果要开刀，我礼拜三就可以帮你排第一刀。然后当然我这样子确认这个诊断以后，我非常的担心。
嗯，
我回来以后我跟教会讲说我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说是乳癌。牧师问我一句话说，那你要不要公布？我说我要，因为我需要大家为我祷告。
嗯，
也因为不好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会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就确认诊断而且动刀。
所以后来真的就盘了礼拜三的第一刀就开了刀。
对对。
嗯，那之后面对什么样的疗程呢？
因为我是属于乳癌第二期。
嗯哼，
所以我面临的治疗就是我的左侧乳房全切。
嗯，
然后接着做了半年的化疗。
嗯，
然后他所谓半年就是21天打一次，然后再隔7天再打一次化疗的药。那因为当初医生有问我说要不要做乳房的重建，可是我考虑的就是说，神既然拯救了我的生命，就让它成为一个恩典的记号，所以我并没有做重建。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每当我换衣服洗澡的时候就会看到我身上的残缺，也因为这样子更加感恩神医治了我，存留了我的性命，为的就是可以为他做见证。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掉发吗？
会，有三件事情是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第一个就是当我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把纱布拿掉洗澡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少奶奶，真的自己心里的悸动真的是很难够平复。
嗯，
对。那第二个就是虽然医生已经跟我讲说，诶，这个做化疗会掉头发，你要去准备一顶假发哦。我也去买了假发，但是我不知道说他就是在我第一次化疗的第三个礼拜真的 开始掉，而且掉的非常的多，就是你走到哪里掉到哪里。那那个时候因为我是五月开刀，然后化疗的时候是六月中做，那天气开始热了就会吹电风扇，然后那个头发就到处掉，可是我没有去剪掉，我就一直在看说，神啊，你要让我这个保留到什么时候，我要等着神到底他要怎么样来带领我走这样的路。可是就在我一次的洗头当中，我竟然发现我头上的头发全部掉到洗脸槽里面，那就顶着一个光头。哦，那时候实在是我大哭，我就觉得说这是神给我的吗？想来都会觉得非常的心酸。
对啊，回想起来还是那种往事历历在目的感觉哈。
对，
那个时候先生怎么给你支持呢？
他很注意我的身体的情况，也很小心的在维护我，然后出门啊什么，那因为他就是很保护。但是真正的痛，其实我知道人再多的爱没有办法代替我所受的苦。对，但是也感谢说神也预备我的配偶这样子的帮助我，至少在我很无望的时候，你知道旁边有一个人还是有支撑的力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三次，在我做完第四次的化疗，就我感染到鹅口腔。那那个鹅口腔是本来就因为打化疗就是会有嘴巴溃疡的情形，但是我不知道我对蜂胶是会过敏的，结果人家就送我蜂胶，就说哦这个很好用，结果我对蜂胶过敏，结果一滴了以后整个嘴巴全部都溃疡到非常的严重，就更恶化，恶化到白天没有办法吃东西，连晚上睡觉我那个口水是没有办法吞进去，就一直流出来，你一定要垫着那个毛巾，然后它就是一直流一直流。我终于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就是这样，连喝水都痛。那我那时候就只好每天靠桉树，一定还是要喝，就避开嘴巴这样子，就直接用吸管吸这样。这个是我印象还很深刻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整个都受影响了，
是
不管是外观或是进食心情啊、
是。
那商姐，在您发现乳癌的时候，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儿子好像才10岁，
是
不算很大，你那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担心？
有，在我整个乳癌的时候当然非常的惊慌震惊，但是因为时间非常的短，只有3天，所以其实我还没有好好的去研究乳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病症。但是我那时候随着开刀随着化疗的副作用出来以后，病人其实是非常孤单，而且时间是很多的，因为你常常晚上睡不着，因为你打了针以后你会失眠，那包括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包括心情。那我那时候就是一直跟神祷告，因为我在想说那时候我儿子才10岁，我在想说如果妈妈就这样走了，他以后长大还会记得我吗？然后家人也一直鼓励我，我还记得我二哥他就跟我讲，你一定要撑下去，至少要等家俊大学毕业。感谢神，今年他已经念大三了，神的医治真的是有很多的恩典。那我还记得我在开刀的前一个晚上，整个都弄好以后，那因为孩子才10岁，那我老公就必须要回去陪小孩，因为小孩隔天还要上课，那我三姐就来陪我。那我们那时候就唱着诗歌，然后我就一直唱一直唱，后来就在唱完的时候，三姐在那边陪我，那我们安静下来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在病房的那个门口有一个白色的光影，没有人告诉我那是什么，但是我自己清楚明白那就是神。对，然后神跟我讲说，孩子我爱你，就整个白色的亮光，其实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温馨，非常的甜蜜，非常的受安慰。在整个惊慌的当中，没有比神这样子的话语带给我更大的安慰跟力量。所以我觉得在第二天我就觉得说我不再害怕，就是因为有这个信仰，也因为孩子，那我觉得勇敢的接受这个挑战。对，那也接受开刀化疗，再辛苦我觉得一定要撑过去。
叫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商素娇姐妹。商姐她是学药学的，她的工作就是在医院的药局担任药师。那么前面商姐跟我们分享了她的父亲是木匠，母亲是传统的家庭主妇，养育六个孩子其实很辛苦，但是父母亲坚持要让每个孩子都读书，也因此现在商姐和几个兄弟姐妹几乎都有很不错的工作和生活。在信仰的方面呢，商姐小时候就是跟着家人拜拜，当时对民间信仰的感觉并不太好。到了大学，因着三姐先信了耶稣，传福音给商姐和她先生，在商姐大学毕业之后，他逐渐有了稳定的教会生活，并且在结婚前不久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在心中，商姐和先生都渐渐地确信基督信仰是他们一生最美的祝福。但是婚后几年，商姐和先生开始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是喜欢孩子的他们似乎有不孕的问题，并且在亲戚朋友以及教会朋友的关心之下，生孩子成了他们的压力，也就常常为此祷告以及寻求医生的帮助。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努力与心理的煎熬，但是都没有结果。想不到后来是在医生要他休息，也就是暂停疗程的期间，上帝就让他自然怀孕了，并且终于在结婚九年之后他们生下了儿子。但是在儿子十岁的时候，商姐发现了自己罹患乳癌。虽然上帝为她预备了又好又有效率的医疗团队，很快的开刀做治疗，但是回首那段时间，看到自己失去了一边的乳房，头发掉光，以及对于蜂胶过敏、口腔有鹅口疮之苦，这种种的过程，商姐还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加上当时儿子只有十岁，心中更是多了一份担忧。那么走过了这一段求孩子以及罹患乳癌的艰辛之后，商姐还遇到了什么样的难关，又从中有哪些领受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商素娇姐妹的分享。商姐，那我们在开场白的时候其实有提到啊，您总共有两次罹患癌症的过程，所以在您渐渐从乳癌的威胁下走出来之后，是隔了多久再度发现自己罹癌呢？
其实我在2001年的5月我是乳癌开刀，然后也经过了11年， 在这十一年当中，我都一直在追踪，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在追踪乳癌这个病症。
嗯，
对，因为医生也说，其实不管你几岁，你有这个病史，你就必须要一直做追踪。但是在整个我的追踪里面，其实都非常的正常。
嗯，
对，所以在这么正常当中，我也就相信我的神在乳癌的这一块已经医治我了。
嗯，
然后我们也积极的做见证，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也积极的做见证。
嗯，但是没有想到发现了第二次的癌症。
真的，这十一年当中，其实我一直都战战兢兢，然后也注意饮食，因为已经有病过一次，所以我在这个当中，我怎么发现我的大肠癌，就是因为在2012年，我们医院有一个员工健检，那员工健检它其中有一项就是做大便潜血，那做完以后我也没有特别注意，然后我是四月做的，五月的时候我收到一个通知，告诉我说有大便潜血，那你必须要回去再做追踪，再做进一步的检查。那我就想说，那就是在排我比较有空的时候再去，所以我一直到6月15号我才排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因为他是在空军总医院的一个肠胃科医生，
嗯，
然后就是请他帮我做大肠镜。那因为我是做全身麻醉的，所以当我麻醉醒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就站在旁边，我就问他说还好吧，然后他就流泪了，他说不好。我说不好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不好？我只不过做一个检查，他说不好。那后来我的教会的这个肠胃科医生的弟兄告诉我，我可能是大肠癌。那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晴天霹雳，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癌症竟然从医生的口中跟我又连上了关系。
嗯，而且你们家有其他人得癌症吗？
没有，
所以不算有家族史，对不对？
对。
嗯，那因为两种是不同的癌症，
是，
所以这次的医疗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我第一次乳癌的时候，其实都是神为我找医生，整个医疗团队都非常的有效率。可是我第二次就非常的不一样的经历，就是在我做大肠镜的切片，那时候我的那个医生打电话给我，他说还不错，找不到癌细胞。
嗯，
对。那可是他也建议说可能还是要切除比较安全。
嗯，
那我就是找了我们医院的直肠外科的医生，那当我找到他给他看片子的时候，他一看就说他不相信没有，他说可能是切片没有切到这个重点，并不是没有，所以他就说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再做一次。那因为后来我考虑，我说我再做一次那还是要开刀，他说对，我说那我直接开刀，因为他已经认定是说应该是有。所以在这整个我的心情就像喜山温暖这样子。
嗯，
因为刚开始我那个医生教会的弟兄就觉得说，诶，没有，那可能你只要切除就好了，不需要做什么后续的治疗，只要注意，然后以后每一年做大肠镜追踪就好。结果到6月15号做大肠镜，到7月2号，虽然是只有半个多月的开刀，可是这是非常的煎熬，因为你从可能没有到确认，我最后的确诊是大肠癌第三期 3B， 我都没有办法想象说就做了一个大便潜血会搞出一个癌症出来，
而且是第三期。
对，是第三期。我那时候整个心都荡到谷底，所以那时候非常的煎熬的，就是我不明白说上帝为什么在我愿意为他做见证，也这样的注意身体，也定时检查，为什么我还会得这个癌症？这是我第一个反应。我就觉得说，诶，慈爱的神怎么会让我又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可是我又相信神，他第一次已经治疗我，他不会让我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种祷告、埋怨、伤痛，然后又祈求又有盼望当中，就这样很煎熬的度过最初的那两三个月。
嗯，
那因为人都是有这种软弱，你一定是希望说，啊，是医生检查错了，或者是看起来不好但实际上还不错。对，所以就是整个心情就像喜山温暖这样子，来回的冲洗，不停的上上下下的在 那边煎熬着。
对，所以伤姐并没有对神完全失去盼望，但是还是会对神发出疑问，说这是你要为我显的慈爱吗？好、哦，等等的。这一次对你们夫妻来讲，一定又是一个信心很重大的考验啊、哦。所以在你面对这个第二次的癌症啊，刚开始两三个月心情是起起伏伏的，那两三个月之后呢，心情有慢慢的变好一点吗？
嗯，是有。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在七月的时候开刀，那开完刀以后，医生就是讲说你让身体恢复一点，然后再开始八月才要做化疗。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心情一直都非常的煎熬，甚至我觉得痛苦到我没有办法好好静下心来祷告，因为你整个头脑是混乱的。
嗯，
在你很混乱情况，纵然是神的话也很难进去你的心里面。那我面临的就是，我相信我的神是慈爱的，可是现实的这个环境我看起来又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自己从圣经里面我得到的我对神的认识，跟我所碰到的其实有很大的冲突跟矛盾。
嗯，
那其实在七月开完刀，是一个很热的夏天的时候，那有一次我三姐就邀我们去阳明山二十坪，我还记得那一次我儿子就用轮椅，因为刚开始就推我上去，那其实我们在那里祷告，我就哭了，我跟神说，我对你的服侍，我对你的爱，今天怎么会如此？那在这个时候，神给我一个声音，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可是我那时候跟神说，我不要这样，我只要健康的身体。所以我还记得说，那种痛真的是无法形容的那个痛。但是我是觉得说，慢慢的日子还是要过，化疗还是要做，现实的环境每一天就是要这样过。纵然你哭过，你伤心过，但是我后来坚定的相信说，除了这个信仰以外，我别无选择。所以我在经过这样的波动跟挫折以后，我重新选择神，基督教的信仰是我生命的一个核心价值。
嗯，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第一次是神抱着我走过死荫的幽谷，第二次是神要我选择这个信仰是不是你要持守的。我觉得在这样的当中，我自己亲自的跟神再一次的立约，他就是我永远的信仰。不论是生是死，不论我今天得医治不得医治，我永远选择他是我生命里面唯一的核心价值。基督教的信仰也不会从我的身上移开。
嗯，
对。所以我觉得当我重新跟神立约的时候，我再一次的看清楚背后掌权的那个神，其实他还是一直在的。当我把自己的心情沉淀下来，当我愿意再一次的认定我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当我愿意再重新选择的时候，我知道神其实一直都在，只是在我很彷徨无助的时候，失望挫折就像海浪，它淹没了我所有的心思意念。在那个当中，其实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快要溺毙的人，但是到最后我觉得其实也感谢神，不是我选择神，是神一直在我旁边，只是在那个时候因为环境的痛苦太大了，让我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我曾经我就觉得说，我都不要再想了，神就交给你，今天既然是在这个情况当中，我就交给你。然后就不停的跟神在那边我是觉得说有埋怨有痛苦，但是也有盼望，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恍恍惚惚的心情的起伏，就是这样子。
嗯，而且最终在这个环境当中，后来你还是选择要顺服上帝，交给他。
对，我觉得是神其实他不放弃我。
嗯，
那其实在整个这个第二次，虽然是跟第一次截然不同，但是第二次我觉得神的恩典细细想起来还是很多。譬如说，其实我自己做，因为 我在做乳癌的化疗其实只要半天，大概是几个小时打完，你在门诊化疗就可以打完就可以回去。可是我在大肠癌的时候它是半年，可是它12次，而且必须要住院。因为我自己在医院上班，那我就跟我的主治大夫说好，说我是礼拜四开始下去住院，然后要做抽血，然后看白血球够不够啊，那些一般的理学检查完了以后，大概从下午开始打化疗，要一直打到礼拜六晚上，就要整整三天。那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大部分的人做完化疗都不敢直接回家，他们都会再观察个一两天看有什么副作用。但是我觉得神非常的恩待我，我就礼拜六晚上有时候我回到家都十一二点，因为隔天是礼拜天，那我的老公是教会的执事，那我是觉得说这样他就可以去教会，因为我在打针的时候他必须要看着，因为有时候他那个监视的机器他只要药用完他会哔哔响，然后有时候会要去
叫护士吗？
对，因为我打的化疗是要住院三天，然后因为在我打化疗都是要用那个大频点滴这样子，所以旁边必须要有人陪伴，因为注意说那个药用完了他哔哔响，然后我先生就会去叫护理员过来帮我加药，或者是看这个管子有没有顺畅。对，还有上厕所的时候也需要他帮忙，因为那个点滴架很重，然后又怕说万一翻倒或怎么样，因为我是身形比较瘦小的人，对，因为你吊着一个点滴都不是很方便，所以就必须要他陪我。然后我就觉得那礼拜六回去的话，礼拜天我在家里休息，他就可以去教会，对，然后礼拜一我可以上班。所以在整个我化疗的时候我并没有太长的假，就是一般的病假，对，我没有说什么留职停薪或什么。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都很讶异说你为什么还可以上班，那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能够做到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可能今天我都没有办法坐在这里来跟听众朋友来讲我的见证。对，真的是神的恩典。然后还有神告诉我，细细想起来我就觉得说真的，他告诉我的话语就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虽然在当时那个话语进到我心里，我那时候还是抗拒说我只是要健康的，我不要生病。但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神其实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他其实一直在安慰我，他也坚固我的信心。对，感谢主。
那商姐，你走过人生大半的路程哈，你现在如何看待上帝给你出的这些生命难题呢？
我是觉得说真正的回想我这大半生整个信仰，因为我是1981年受洗，那除了刚开始比较不知道，可是刚开始那前几年就是为了要有孩子在那边奋战，然后接下来从2001年有两次癌症的奋战。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这个信仰带给我最大的盼望，就是因为渴望得孩子，因为这两次的病，然后经过祷告，神让我重新思考到说我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的生命的优先顺序在哪里。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学药的，我是一个药师，对这些病的东西多少有一些涉猎，但是我觉得当我躺在病床上看着这个化疗的药品，书上所学的东西，这些副作用就一一的印证在我的身上，其实那种是非常的无助。因为纵然你是药师，可是你没有办法挪去这一些医疗的背景，并不能帮助你挪去这一些，你顶多只是说他可能接下来会有什么副作用，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防患，你还是要看着他。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病真的是让我重新思考，其实信仰才是我们真正生命的核心价值。你今天纵然你的职位再高，你再有名望，其实躺在床上都是非常无助的，都是非常痛苦的，你还是要等着打药，你还是要等着整个化疗的过程，你还是要检查，这些不因为你的职分，不因为你的财富而有所改变。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职位的人，不管是你什么样的身份，面对病痛的时候，各样的过程都是要去经历跟面对的。
是，
那最珍贵的就是在心中的那个基督信仰才能够带给你盼望。
是，
嗯，
那第二个，这个生病以后，除了我重新去思考说我工作了大半辈子，但是它不能带给我免去这一些，那还有一个就是也因为生病我更能够珍惜到家人。其实癌症本身它不是只有一个人受苦，它所连带的是整个家庭的受苦。那像配偶，像孩子，甚至兄弟姐妹，父母都会连带。所以我常会觉得说，没有一个病像癌症这么样的让人家看起来绝望。因为癌症它本身随着它的分期跟死亡是有关联的，没有一个病会告诉你现在是第几期，然后你的治愈力有多少，可是癌症是会的。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副作用，常常让人家痛不欲生。有一些人因为副作用没有办法继续再持续做治疗，我们看到的比比皆是。还有第三个就是他愈后的不确定感，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可能他治疗完了告一个段落，可是可能半年一年我们突然又听说他好像又转移了，复发了。对，他跟其他的病自然有他的不一样。那为什么会对我们造成这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跟死亡有关。那死亡为什么会这么可怕？因为死亡他切断了我们在世所有的一些名利，所有的财富，也切断我们所有的关系。所以如果今天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死了以后我们会去哪里，我们会非常的害怕，然后我们会非常的舍不得。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它所延伸出来的。所以我感谢神，就是在这样的当中，他不但医治我，他也让我重新思考生命真正的盼望是在哪里。所以纵然是在治疗的那一段时间，后来我选择相信，我也真正跟神说，不论是生是死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
那么商姐，你现在从大肠癌走过来之后，你未来对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新的期待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相信神给我这样的病是有他的美意。对，也因为这样子，我希望说就像今天我坐在这里，就是要更多为主做见证，把我的经验分享出去。那就是让我在做大肠癌住院治疗的时候看到的，癌症病人其实是非常的苦的，躺在床上的人都是脸色暗沉，然后光着头，因为大部分都会掉头发。可是为什么会去治疗？因为大家对生命都还存有盼望。那所以我也从这样里面，其实我一直在住院的时候跟我其他的癌症的病友彼此分享，然后一起加油，甚至也为他们祷告。我是觉得说很感谢神，然后就诚如以赛亚书30:20说的，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但是我的教师却不隐藏。那在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一段艰辛的路我走过来了，我的生命从彩色的因为罹患癌症变成黑白的，如今又加上色彩，这是神亲自给我加的色彩。所以我要感谢神，也因为这样子我愿意站在这里跟各位云彩飞扬的朋友说，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就像哥林多后书1:4讲的，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也希望说今天我能够用神给我的话语，我们去安慰同样遭各样苦难的人。
真的是很谢谢商姐。那我想节目的最后，请商姐跟大家说几句鼓励的话，特别就是在病痛中的朋友咯。
好，亲爱的朋友，生命总有伤痛时，不管你遭遇到什么困难，不要因眼前环境的艰困而气馁，要单单仰望神，全然交托给神。诚如腓立比书4:6-7讲的，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最后，我用以赛亚书40章31节来跟大家祝福，就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谢谢、
谢谢商姐今天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的是商素娇姐妹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生命的省思。圣经诗篇61篇2-4节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我想这就是商姐走过不孕，结婚9年才生下儿子，走过罹患乳癌的过程11年之后，都已经到处为主做见证了，竟然还必须要面对大肠癌的时候，在伤痛、埋怨、疑惑，却又心存盼望的心情当中，选择要持守的。商姐那个时候再一次的认定基督信仰是她生命中的核心价值，并且愿意将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上帝。当然，在商姐最痛苦哭泣的时间点，上帝曾经给她一句很重要的应许，那是圣经以赛亚书42章3节所说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而在走过大肠癌心情起起伏伏的难熬过程后，商姐也很认同圣经以赛亚书30章20节所说的，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以及哥林多后书1章4节所说到的，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其实就像商姐在分享中所说的，当人在病痛中的时候，人的职位、名望、知识其实都帮不了我们，唯有信靠耶稣的信仰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帮助。因此在这里，我们就彼此祝福，求神在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总是赐下他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的心能领受，有力量去度过，并且在回首人生中艰难的过程时，看见上帝的恩典与祝福，并且更坚定地为主做见证。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商素娇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式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鱼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